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节2024年2月23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乐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财政部长评估印度尼西亚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保持弹性。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表示 ，F1 摩托艇可能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人力部长与国际劳工组织会面讨论体面劳动计划的实现。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评估在全球经济增长估计仍处于疲软状态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经济仍然具有弹性。周四在雅加达举行的 APBN Kita 国家首次预算表现和实行新闻发布会上，Sri Mulyani 表示，印度尼西亚实现了5%的增长，从20国梯端和东盟成员国来看，仍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
Kita lihat，
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只有31%，与2023年的情况相同。世界银行只有2.4%，低于2023年全球经济的表现。对于这些普通国家之间的增长，印度尼西亚的增长为5%，与20国梯段和东盟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其实说，印度尼西亚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受到家庭消费的支撑，支出方面仍保持10.82%的增长，制造业生产方面增长10.64%。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 Sandiaga Uno 长3月2日至3日在北苏曼达拉岛多巴湖举行的 F1 Powerboat 世界快艇锦标赛可能会对国家和地方经济产生双重影响。印度安达拉的报道，本月22日在棉兰举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三第二个乌诺表示，旅游和创意经济部还将继续为多巴湖地区的创意经济产业局提供培训，这样将产生500亿印尼盾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2023年多巴湖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副首席执行官 Samsul Purba 表示，多巴湖系列赛是今年举办的第一个系列赛。Samsul 表示，本次比赛由来自 国外求职吃对的18名骑手参加组织者外，今年的 F1 多巴湖摩托艇系列赛还与全国水上摩托车锦标赛结合在一起，共有来自九支车队的18名选手参加。Samsul 补充说，还有 Solobolun 比赛以复兴巴达克人的传统，这项比赛将在第一天和第二天进行，当地时期将参加。印度尼西亚人力部长 Ida Fauzia 周四在加达人力部办公室会见了国际劳工组织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主任 Simran Singh， 他们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体面劳动计划的实现情况。安达拉通信社报道 Ida Fauzia 部长的话说，体面劳动计划是国际劳工组织促进体面劳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关键组成部分的主要手段。Ida Fauzia 还表示，希望国际劳工组织持续各位和机构以及利益相关之方间，在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特别是还是劳工约方面的协调。人力部长还希望未来国际劳工组织能够成为印度尼西亚潜在的三方合作伙伴，努力增进雇主和工人的理解和遵守，以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就业案件。印度尼西亚国家食品局表示，许多零食和中旅游行业正在参加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2024年海湾食品展。引述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国家食品局评分销和储备总监 Rahmi Widiriani 周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2024年海湾食品展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展览会之一。印度尼西亚国家食品局亲眼目睹了2月19日至23日举行的2024年海湾食品展会。今年展会云集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等等190个国家的5000多个品牌。Rahmi Widiriani 还表示，阿联酋是印度尼西亚在东中的低级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Rahmi Widiriani 表示，十年内印度尼西亚对阿联酋的出口以及将增加5444亿美元，即 53.9%。 最后的消息，东爪哇省政府和瑞士政府正在谈到贸易和投资合作，同时加强两国关系。就是东爪哇代理省长阿迪卡里奥诺以瑞典驻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东盟大使Olivier Zender 在此水举行了一次会议，进行了这一评估。除了讨论加强合作以外，还讨论了东爪哇和瑞士之间可以增加的贸易和投资建立。因素安达拉的报道，阿里卡里奥诺的说，他向瑞士大使是提议在东爪哇设立2个经济特区和5个工业区，以满足潜在投资者和企业家的需求。同时，奥利维尔大使评估说，此水是印度尼西亚经济最强劲的国家，因此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发展东爪哇省与瑞士企业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在缅甸的兵役制度。2024年2月10日，缅甸军政府发布命令，将规定18岁至35岁的男性公民和18岁至27岁的女性公民可以服兵役的。2010年人民兵役法生效，调逼兵役或是帮助其他人调逼兵役的，可判处5年徒刑。新法是于2月10日报道，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邹明顿的话长，保护和保卫国家的责任不仅属于军人，也属于所有公民。当地媒体2月14日星期三援引军方发言人的话说，该项目将于10月启动，每月征召5000人，然后目前还没有招募女性的计划。分子人士认为，之所以发布征兵令，是因为军政府在招募新成员以应对战场上的最大挑战时遇到了困难。在这种征兵政策下，军政府军队和反对派组织之间的战斗似乎越来越无休止。引用2024年2月1日的印度尼西亚媒体 Kompas 至2021年2月1日政变发生人以来，已有4400多人被杀，至少有25000人被拘留。反对派力量和军政府之间的战斗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引用2024年2月24日 news.org 联合国最新数据显示，近2700万缅甸人在国内流离失所。正如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Tom Andrews 所说，这种征兵政策是对于平民安全的威胁。如果军政府和反对派团体之间的战斗继续下去，死亡人数和大规模流失是所有数将继续增加。正如 Tom Andrews 说，兵役的其他国家需要采取具体协调的步骤，防止缅甸平民的战斗，确保减少军政府国的武器和资金的轨道。根据日本的媒体，于2023年，据日本媒体 NHK.org.gb 于2023年7月24日报道，缅甸从俄罗斯、中国、新加坡、印度和泰国等等几个国家进口武器和生产武器原材料，至寻找10亿美元。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减少军政府获得武器的轨道来促进缅甸的和平。除了 Tom Andrews 的建议以外，为争取缅甸的和平已经采取了许多步骤。例如2021年4月东盟通过了五点共识，或者是各种西方国家的压力，然而并排所有这些方法都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成员国，包括世界各国都希望缅甸早日实现 和平了。评论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23年2月23号，是 Kiai Haji Ahmad Dahlan 去世了。Kiai Haji Ahmad Dahlan 是来自热热的乌拉玛，他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组织之一，即穆罕默迪亚。Kiai Haji Ahmad Dahlan 是 Sheikh Maulana Malik Ibrahim 的第十二个后裔。Sheikh Maulana Malik Ibrahim 是著名的瓦利松人之一，也是在爪哇传播伊斯兰教的先驱。1912年，他在热热高曼村创立了穆罕默迪亚组织。Kiai Haji Ahmad Dahlan 于1923年2月23号去世了，享年是55岁，在热热埋葬。去世前一年 ，Kiai Haji Ahmad Dahlan 患有肺部疾病，医生建议他在东爪哇的 Tretes 休息。对Kiai Haji Ahmad Dahlan 以伊斯兰改革和教育提高了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意识，印度尼西亚政府于1961年任命他为民族英雄。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47年2月23号，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一个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由各国国家标准化机构的代表组成。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26年的国家标准化的协会。该协会专注于机械工程标准化。1946年，来自25个国家的65名代表齐聚英国伦敦，讨论国际标准化的未来。194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成立，辖属60几个技术委员会，皆专注于某些主题的专家组。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制定了25000多项国际标准，几乎涵盖了技术、管理和制造的各个方面。第九朋友，最后到了1984年2月23号，是文莱大陆沙兰国恢复完全独立。文莱大陆沙兰国是一个居住制国家，位于加里曼丹岛的海岸，与马来西亚沙拉瓦州接壤。文莱大陆沙兰国以前是一个独立国家，直到1888年，该国与英国签署了协议，当时面临安全的问题。文莱与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争夺相协议后，文莱成为英国的保护国。直至1980年，文莱1980年1月1号凌晨宣布文莱大陆沙兰国独立，但该国直到1984年2月23号才获得完全的独立。2月23号是文莱大陆沙兰国的国庆日。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股的主题是贸易部针对2025年实现贸易平衡而减58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将2025年非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价值定为2587亿至2652亿美元。贸易部代理秘书长苏汉多于2月21日周三在中爪哇省三宝龙举行的2024年至2025年贸易部工作会议结束时透露这一消息。根据苏汉多的说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贸易部将通过三个议程加强转息的基础，即结构创新、记忆替换以及建立良好的贸易治理和改善人力资源。苏汉多还继续说，三大议程包括下游化和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印度尼西亚出口结构转向，以高新基础制造业为基础的出口结构转型。贸易部还将在增强国内市场潜力、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基础、加强国家供应链和物流的基础上转变消费的机构。此外，贸易部正在进行消费者保护和消费者服务权系统的转型，整个电子贸易服务系统以及人力资源服务的数字化和自动化。苏汉多表示，贸易部也将实施最佳和有效的监管，在出口结构下行和转型方面，贸易部致力于加强产品和出口市场开发，建立综合出口信息系统。贸易部还计划通过电子系统扩大全球贸易，以进口代前出口转换所需的原材料，实现一级全贸易体制的转变。贸易部将安排支持这些政策方向和目标的各种活动。这些努力包括继续实施2024年启动的国家优势事项，并提供若干新举措，如发展绿色和低碳经济产品的出口，贸易代表团促进关税配额的政策建议和发展目标，由贸易协定支持中心。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Yeah.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东努沙登加拉省东苏马岛的六景点。即当个路瀑布，请欣赏。听众朋友，到东努沙登加拉省东苏马岛旅游，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当个路瀑布。当个路瀑布被称为东苏马岛的大峡谷。因为瀑布位于美丽的悬崖之间，地点位于加拿大区当格鲁郡，距离东苏马州首府维雅布市约46公里。要到达当格鲁瀑布，你必须从维雅布出发，经鲁鲁行驶约2个小时，路途中你将看到美丽的景色。然后到了当格鲁郡，还要徒步3公里。当格鲁瀑布每天从印度尼西亚中部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5点开放。门票价格为每人5000盾。到达当格鲁瀑布，你会听到从8米高处潺潺流水的声音。有2个瀑布来自不同的河流，水非常清澈干净，所以你可以看到质地蓝色的。这个泳池很宽很浅，所以你可以游泳或漂流。除了游泳之外，别忘了拍照留念这一刻。当格鲁瀑布提供了这个有机的自然拍照背景，每个背景都提供主体的图像，您可以以瀑布为背景摆姿势，同样有机的拍照角度是以河流左右岸的岩石悬崖为背景。除此之外，木椅子周围有各种彩色的岩石浮雕，也是一个美丽的拍照地点。知识方面，这个旅游景点设有餐厅和浴室。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Waktu terus berlalu.Tanpa ku sadari yang ada hanya aku dan kenangan. Masih teringat jelas senyum terakhir yang kau beri untukku. Tak pernah ku mencoba dan tak ingin ku mengisi hatiRuang hati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0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印度尼西亚跻身世界人们旅游目的的一则名单。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凭借其非凡的自然和文化财富，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到认可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在对来年的一则中，印度尼西亚被列入值得参观的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名单。自然美景、文化遗产和人民友善等各种因素吸引此全球游客。全球多位旅游专家对2024年全年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进行了一致。这份一致名单中共有27个城市、岛屿和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记住没有，旅行作家伊莎贝雷昂描述了印度尼西亚的自然财富，从自然景观、原始海滩、精神景点出发，尤其是在巴厘岛被认为很特别。因此 HOF 邮标报道伊莎贝雷昂写道，随着世界越来越多的寻找将休闲与冒险融为一体的目的的巴厘岛正在成为终极天堂。旅行顾问 Culture Traveler 转学人 Karim George 也有类似的观点。Karim George 张扬了印度尼西亚岛屿的魅力，广阔的稻田、当地市场和传统，每个人都在寻找令人兴奋的新的目的的。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岛的印度尼西亚，提供巴厘岛以外的各种体验。听众朋友，除印度尼西亚外，其他进入一些世界热门旅游目的的名单的国家，还包括斯洛文尼亚、越南、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南非、阿根廷、土耳其、伊斯兰马巴、日本、泰国、哥斯达黎加、南威的特隆索、库比克和欧洲维斯特、西班牙的 Menarco 的岛、Mozambique 的 Benguera 岛、Albania 的 Tiwi、那 Mozambique 的 Tilana、Insuera 金金岛一期、波兰的 Roglo。 听众朋友，今天无缘无故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生产日间课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南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来自东南苏拉威西的歌曲，是布当地区流行歌曲，歌名是《挽留留》。《挽留留》歌曲的意思是美人鱼，由拉乌迪·伊曼努丁创作的。这首歌与布当人的文化和口头传统密切关的。《挽留留》讲述了一位母亲因为在海里旅游太久，为孩子们寻找食物而变成美鱼的故事。灯台中未回家的母亲，这首歌是其中一个呼唤母亲回家给弟弟喂奶的孩子唱的。当母亲还没有完全连篇时，他可以倾听并来迎接他的孩子。然而当他全身上满意临时，他再也听到儿子在海边唱的《挽留留》。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奥兰马里罗演唱的《挽留留》，请欣赏。
在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n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n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